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再次收听《天路历程》广播剧。《天路历程》是17世纪一个叫约翰本人的著作，他从出版以来已经成为最畅销的世界名著，他深刻的影响力历时400多年而不坠。上回的剧情我们说到，蒙恩和忠心在旅途中巧遇多嘴，多嘴是个能言善道、天花乱坠的评论者，他的评论真理令忠心折服不已。但是当蒙恩告诉忠心多嘴的真正为人时，忠心这才了解多嘴的底细。忠心想要摆脱多嘴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个时候，蒙恩提供忠心一个好办法。
喂，忠心，你去问问多嘴，到底信仰的能力是不是在他的内心、家庭或是行为中扎根呢？
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多嘴啊，你还好吧？
谢谢你，我很好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开怀畅谈一番。
好啊，好啊。如果你兴致好的话，咱们就来谈吧。哎，我想请问你啊，上帝的救恩在人心里如何彰显出来呢？
我明白了，这是个能力的问题啊。这是个很好的问题，我很愿意回答你。那我就长话短说吧。我的回答很简单，也就是说有两点。第一，上帝的恩典若是运行在人心里，它就会使人对罪发出猛烈的怒吼。第二，
慢点，我认为你应该说上帝的恩典必定使灵魂痛恨罪恶吧？
怎么？对罪发出猛烈的怒吼和痛恨罪恶有什么不同呢？
哦，这差别可大了。一个人可能为了要耍弄策略而对罪发出猛烈的怒吼，可是啊，除非出于真正的厌恶，他是不会痛恨罪的。我听过啊，很多人在讲道的讲台上大声嚷嚷的反对罪恶，可是啊，私底下在他内心里，在他的家庭生活上或者言谈上呢，却都是与罪相安共处啊。
啊，你的话中有诈。
哦，不，我只是要把事情弄清楚罢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要提的第二件事，说可以证明上帝的恩典在人心里彰显的是什么呢？
是拥有对福音里奥秘的详尽知识。
我觉得呢，这点应该摆在第一位才对。不过呢，管他是第一位、第二位，这也是靠不住的。
怎么说？
因为啊，一个人可以从福音里的奥秘得到详尽的知识，可是呢，在他的灵魂里却没有恩典。即使一个人有了各种的知识，他可能算不上什么，也不是上帝的儿女。你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说这一切事情你们知道吗？门徒回答说知道，于是呢他加上一句说你们这样做有福了。上帝呢不把祝福加在知道那些事的人身上，他把这个祝福呢加在那些付诸行动的人身上。所以呢，你说的现象啊是靠不住的。爱讲话和爱夸口的人喜欢知道，可是呢，上帝喜欢人去做，这并不是说啊，没有知识，心灵也可以称得上完美，因为没有了它，心灵就算不了什么了。所以说啊，知识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呢，是基于对事情的空洞的思考知识，另外一种呢，是伴随着信心和爱心的恩典。那么这种恩典呢，能使人真心诚意的按上帝的旨意来做事了。
你又在吹毛求疵了，这分明是指桑骂槐吗？哪里是解释吗？
那你请你再举一个恩典如何在人心里彰显的一个现象吧。
我可不，现在我看得出你我意见不合。
哦，那既然你不说，就由我来说吧。
随你的便。
好，我告诉你啊， 恩典呢，在人心里彰显，表现在两方面，一个呢是他个人方面，一个呢是他周围的人。在个人方面呢，恩典是使这个人会悔改认罪，觉悟到自己的天性的污秽，以及啊他不信的这个罪恶。如果不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怜悯，他必定会因为不信而被定罪了。那么这种见解和心态呢，使得人内心对罪恶感到痛苦以及可耻，并且啦，他发现救主在他心里启示，他渴慕上帝。这种渴慕呢，会使他感到喜乐和平安。他对圣洁的喜爱程度，以及他在追求对救主的认识上和服事上面，这都是恩典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一个现象。那么另外呢，在他周围的人方面呢，我们可以观察，第一，这个人是不是承认基督的信仰，第二，看他的生活是不是有改变，也就是说啊，他是不是过着圣洁的生活呢，在心思上，在家庭里，或者在言谈上，是不是圣洁。这啊，不是光靠嘴巴空谈了、像一些虚伪而滔滔不绝的人所表现的那个样子，而是要透过信心和爱心，在实际的行动上呢，来顺服基督的权柄。多水啊，关于恩典在人心里的彰显这个简短的叙述呢，以及它的表现方面，你要是有反对的意见呢、请尽量我们一起来谈谈啊。要是没有的话，我要继续第二个问题了。
不不不，我现在不想反驳，我只有听的份儿，所以呢，你谈你的第二个问题吧。
好，多水，那么你经历过我所描述的第一种变化吗？你的生活言行是否证明你已经改变呢？或者你的信仰只是建立在言语和舌头上，而不是扎根在行为和真理上呢？
多嘴一时满脸通红，但是很快的恢复镇定，他回答，衷心说，
现在你的话扯到经历、良心、上帝，这番话根本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也不想回答。既然你不是传道人，我也犯不着回答你。就算你是传道人，我也不要你做我的审判官。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啊？
哦，因为啊，我看到你挺会说话的。你除了空泛的观念之外呢，没有半点东西啊。老实告诉你啊，我已经打听出你的为人了。你只在口头上啊谈谈信仰，你的行为呢，却恰恰跟你所讲的相反。人家说啊，你是基督徒中的污点，由于你不义的行为，信仰受到损害了。有些人呢、因你邪恶的行为反而跌倒了，更多的人呢、因为你而遭遇到沉沦的危险。啊，你的信仰跟酒店、贪婪、不洁净、诅咒、说谎和无义的人结合起来了。有一句评论妓女的话用来形容你啊，最恰当不过了。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，那女人是众女人的耻辱啊，这正是所有公开表白信仰的人的耻辱啊。
你既然这样随便轻信流言，又这样轻率的下判断，好，我也只好断定你是个坏脾气或者是性情怪癖的人，你这种人不值得一谈，哼，我们分手吧，再会了。
于是蒙恩走到中心的身旁说，
我告诉你的话没有错吧，你的话跟他的贪欲啊格格不入，他宁可离开你而不愿意改变他的生活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哎，随他去吧，别人没有蒙受什么损失，受到损失的是他自己，这下子也省得我们想办法摆脱他。如果多嘴啊一直坚持他的作风，他迟早会成为我们的侮辱的。
是啊，不过我也很高兴可以和他一番交谈呢、或许有一天他会回想起这件事来。无论如何，我对他可是很坦白的，也尽力的对他解释清楚了。倘若他灭亡的话，这个罪不在我。
嗯，不错，你那样坦白的跟他谈呢、做得很对。现在像你这样老老实实对待人的作风呢，实在是少之又少。难怪很多人对我们嗤之以鼻，不以为然呢。总是有许多能言善道的骗子，信仰只在口头上，可是行为既放荡又虚伪，因为他们的外表普遍的被接纳进入虔诚人的圈子，以致绊倒人，污染了信仰。 我希望啊，所有的人都能够像你一样对付这样的人。要不是他们真心的服从信仰，就是感觉啊，圣徒的圈子跟他们格格不入呢。
多子的出现搅动一池春水，不过也无极的落幕了。于是蒙恩和中心继续结伴踏上天路，一路上他们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欢迎你继续收听天路历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